所要讲的是两个题目，头一个是关于巴比伦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关于但以理的著作的问题。我先谈巴比伦问题，因为现在呢有可以说混乱的思想吧。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在这里提到这个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第八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而后呢，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我们再请看第十七章，这里就提到这个大淫妇巴比伦，这里就说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魔。关于这个巴比伦大淫妇啊，在善恶之争里面有不少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凡是有善恶之争的这本书的啊，你们可以翻来看。怀师母就告诉我们，这个母啊，淫这大淫淫妇啊，这里所讲的大淫妇啊，是罗马天主教，而他的女儿呢，这里说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个母呢，是罗马天主教梵蒂冈。他的女儿在启示录十四章啊所讲的这个倾倒的巴比伦呢，怀师母说 主要指的是他女儿，他的女儿呢就是那些堕落了的其他基督教团体。什么时候堕落的呢？这里啊，特别是第八节讲的是1844年。怎么堕落的呢？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米勒尔的那个福音运动的信息，他们不欢迎耶稣再来。第二，在大失望之后，他们又拒绝了安息日的真理。这个安息日的真理和审判的道理，也就是米勒尔那个基督福音，就是2300日的预言等等，就是一个双重的信息。这双重的信息，第一就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就是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两道信息都被美国当时大多数的这个基督教派别，不同的宗派啊，所拒绝了。他们呢，在大失望之前就开始开除许多等候基督再来的人。后来基督因为没有来，似乎是证明啊，他们把这些人开除是做对了啊，没做错，因为基督没有来，这些人都是狂热分子。所以表面上看来呢，这些大公会啊是比较稳当的，没有跟着这个米勒这个狂热运动啊跑。但是啊，实质上他们因为不欢迎基督再来，又后来拒绝安息日的真理，他们在灵性上啊是堕落了。而且因为这个安息日的道理提出来一个所谓挑战，就是你们如何对待这个信息，安息日的信息。因为这天使说要敬拜的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你们如何对待？那么结果呢，他们表示了我们不守你们所传的安息日。因为他不守呢，所以呢他们也不得不提出原因。他们的原因就是说，上帝的十条诫命不需要守了，基督已经钉十字架，所以呢因为基督钉了十字架，十条诫命就被废掉了。那他们讲这样的道理，这个是可以说颠倒是非的道理。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正是因为上帝的律法不能废，犯罪的工价乃是死。正因为上帝的律法规定罪人必须死，所以耶稣为了拯救罪人，就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了，是吧？维护了上帝的律法。可是呢，当时的基督教很多的公会，因为啊拒绝安息日的真理，他们就不负责任地宣传了上帝的诫命不需要守了，就是这么简单。可是这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作为社会上的中流砥柱，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基督教会，竟然在他们的讲台上公然宣称上帝的律法作废了。哎，那些要犯罪的人呢更猖狂了。哎，上帝，你看牧师都说十条诫命已经作废了。所以啊，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罪恶就是 在美国这个所谓基督教国家就越来啊越猖獗，巴比伦就堕落了，这个群岛就是堕落。就在这个时候，1844年以后啊，这些年间竟然呢有人在安息日会里面呢出来说啊，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今天呢带来这个证严精选第二集，在355页有一段呢，不是从这个怀仁这个九卷证严里摘出来的，而是从一本叫做致牧师之证严，原文第原文36到62面第一段证言。这个证言的题目就是愚民教会不是巴比伦，愚民教会不是巴比伦。一开头头一段怀师母是这么说的，多年以来我曾做过见证，若有人起来自称拥有大光，而同时却主张拆毁主借助他人间代表所已经建立的这个教会，这等人乃是大受欺骗，而不是站在基督立场上与他同工的。那些坚称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就是巴比伦，或说有一些一部分是巴比伦的人，他们最好是留在家里，让他们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代中所应该传的是什么信息。他们不但没有与神圣的代理者合作，预备一等人可在耶和华的大日站立得住，反而是与那日日夜在上帝面前控告弟兄者才同一个立场。谁是控告弟兄的？撒旦。凡是说我们安息日会是巴比伦，这个人呢是帮助那个控告弟兄的。在教会中虽然有邪恶的事存在，并且这种情形会一直继续到世界结局之日啊，就是教会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就说里面总是有一些坏人，有一些邪恶的事。然而，教会在此末世时代中，对于那被罪恶污秽及堕落的世界，仍然是世界之光，人不失其为世界之光。这一个软弱的、有缺陷的、需要责备、警告和劝诫的教会，乃是基督在世上所最关切的唯一目标。世界乃是一个工作场所，借着神人双方之代理者的合作努力，耶稣正运用他的恩惠和神圣慈悲在人心从事实验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啊在人心中做工。这样子呢我就不需要把全篇读了，这里我再读这么一段那些号称受上帝的引领和教导，而又同时兴起传扬自己个人负责之信息，从事特别的工作，破坏上帝历年所建设的，这等人不是实行上帝的旨意。须知这些人乃是站在大骗子的一边， 不可以信从他们。这里也说他们呢用预言之灵的话，我一生，白师母说，我一生几乎都是专心致志于这一项工作，可是由于有人兴起传扬上帝从来没有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加重了我的担子。这种邪恶的分子选用了证言的某一些部分，证言就是白师母写的证言了，他选了一部分作为他们异端邪道的骨架，借以加强他们发挥假见证之影响力，即使他们的信息显出是异端之时，证言也被异端所拖累而遭受同样的责难。好了，我就不要把它全部读完了。这里我相信呢，有不少人有这个证言精选的这个证言精选第二集呢，我自己啊那一本也遗失了不知道给什么人拿去了。这个还是到这里来借的啊。那些倾倒了各派教会才是巴比伦。巴比伦一向孕育着有毒害的道理，异端错误之酒。这里怀师母就说，那些倾倒了，这个倾倒了就是堕落了，就是在三天使信息传出来之后拒绝这个信息的这些教会的，这里就叫做堕落了倾倒了的各派教会才是巴比伦。那么有人说呢，我们呢现在加入三字就是跟这些巴比伦分子好像混在一起了。其实呢，我们应该仔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研究这个启示录说这个巴比伦是骑在一个朱红色兽上，这个兽呢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着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这个妇人呢是代表教会，贞洁的妇人代表真教会，淫乱的教会代表那个堕落的教会。那么这个堕落的教会在启示录是骑在那个兽上的，说明呢他是支配这个兽的，教会支配这个兽。那么这个呢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欧洲中世纪罗马教廷，他在罗马把一切的政权呢都夺过来，他是教会的领袖做国家的皇帝，所以呢他就是一个淫妇骑在这个兽上。他这个教皇能够给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王加冕完全控制各个国家的政权，是这么一幅图像。而我们在中国呢是国家的政府在管理宗教，这个宗教局它管理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是管理这个。所以它既然在管理，那么它有一些制度，它管理的制度呢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呢要尽可能顺服，根据圣经的教训是吧，这些教训不止一处是吧，我们就翻阅一处吧，就 就是提多书，提多书第二章，第三章啊，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享大显温柔。那么在这里呢，这一个所说的啊，顺服啊，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令，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有人呢，当然也参考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这就是彼得向他的那个犹太公会的领袖们、犹太的宗教领袖们禁止他传耶稣的福音啊，因为他禁止他传这个福音呢，那么这个使徒怎么答复他呢？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句话是针对这些宗教领袖啊，是二十八节，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是这个宗教领袖啊，禁止彼得和使徒啊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遇到这样的事，那么彼得也包括我们，我们就照彼得的话讲，因为上帝吩咐我们去传道，是吧？如果有人对我们说不准我们传道，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啊，这个二十九节怎么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遇到这样的矛盾。可是现在呢，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遇到这个宗教场所登记的问题。现在福建是一个试点，是吧？就是先从福建呢做起。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很多的聚会点呢，现在就已经面临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这个，登记的时候啊，他说呢，你就根据地名啊，称你的教堂是基督教堂，是吧？那么这个要求呢，我看呢，还不是说禁止我们传道，也没有禁止我们守安息日，或者限制我们的信仰，是吧？只是一个会名啊，不能够写在一个教堂上，只能称这个教堂是基督教堂。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弟兄呢，他就说，这个有一点感到是得罪上帝，把这个会名拿掉是得罪上帝。如果他坚持一定要把会名放上去，而国家的规定是不能够写这个会名，那么他这样子啊，跟当地的这个规定啊，所谓啊抵抗、抗拒，那么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有实力了，就是把你教堂封了，等你按照他的这个规定登记了，办好登记手续，他还是让你作为一个合法的聚会场所工作下去， 还可以传道，还可以聚会做礼拜。你看啊，我们大家要头脑要冷静，我们不可以钻牛角尖，我们能够把慧明放上去我们就放上去，他如果一定叫我们不要放这个慧明，但还让我们用这个场所，那我们还是可以服从他们这个规定。目的是什么？要尽可能啊，利用这个机会为上帝去传福音。耶稣对他门徒不是说过吗？他们在这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里去，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说叫你胆小啊，做胆小鬼啊？不是的，就是说你的精力你的时间不要消耗在跟人家顶撞上。他在这里逼迫你们，好，我就挨打，你就打我吧，我受你逼迫，何必呢？你就跟他在那里纠缠，不需要，你躲开，你到别地方去，那里不批判你，你到那里去传。我看耶稣基督这个吩咐啊，是最智慧的吩咐。我们永远不可忘记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没有强调一定要给教堂写什么名字，过去哥林多教会叫什么，就是哥林多的上帝的教会，就是就在保罗写信的时候这么称呼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还挂什么牌子，但不知道，反正他会名就是这么的地名嘛，是吧？哥林多的教会吗？将来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不会问你你加入了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教会，不会的，他会问你什么天父的旨意你遵守了没有，是不是啊？你有没有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个是最要紧的。所以呢，我认为啊，我们为了把我们全副精力用在传道的事业上，我们不要为自己制造障碍，就为了一个惠民啊，给当局纠缠不休，这样子给人一个什么印象？你是一个难弄的一个人，你给人找麻烦的一个人，他有了这么个印象啊，以后你的工作就更难做了，你说是不是？就说我们要做聪明人，比如我在上海啊，我们为了进堂，这当时我谈判不是我没参加啊，我们进这个牧文堂啊，我们谈判了两年半啊，我们坚持自己讲道，这是原则，坚持我们十分之一自己支配，这两个我们坚持到。那么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有宗派了，你不能还保持会名啊，那我们就拿这个会字，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信徒，那么这个行通过了，哎，那么这个还符合这个预言指令的教训，就说我们的会名应该标榜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是做到这一点。可是我们进去以后我们还不大满意，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会堂呢，我们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四个晚上可以用这个教堂，我们就尽量用两夜，我们是开慕道查经班，一夜一个晚上是祷告不